很高兴又可以在业余堂讲到。我如果听业余别人讲到，我可以90%，但是讲业余就很难就没有这么简单，最多几句话，最不会忘记的就是你有没有搞丑啊。所以你们有机会来听过也很好。有的人说听我的过于讲道80%-90%有的就不错了。如果你们久久这样听呀，你们的过于就会在进步当中。好，那么我们今年都是在思想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实在是一本讲论得胜的书本，不但论到以色列人如何打败迦南地隔住的人，不但论到约书亚如何攻其征服迦南地各个城市乡镇，更重要这本书乃是一表新约的基督徒如何靠着信心可以过圣洁得胜的生活。从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他怎么样继承了摩西的工作，继续带领以色列人从摩亚平原，因为摩西已经带领以色列人走到摩亚平原，那么摩西就离开世界，就到尼波山上，他就离开世界，连摩西也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那么约书亚呢，就继续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从摩亚平原向前走。当然，第一步就是过约旦河，第三章就是过约旦河，就一直攻取迦南地。不错，没有摩西，以色列人只能够在为奴的埃及地做苦工，被欺压。所以有了摩西这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们就可以出埃及，过红海，在西乃山下领受十诫、律例、典章等律法，一直走到迦南的边界，那么就是摩亚平原。但是如果没有约书亚的话，虽然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在西乃山下领受律法，但是他们只能够漂流在旷野。你知道他们漂流旷野多少年了？已经有40年之久了。如果没有约书亚来继承摩西的工作，就没有人带领向前走，就没有人带领过约旦河来攻取迦南美地。所以约书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领袖，他就从摩亚平原一直向前走，攻打耶利哥城。好，我们今天要先看一下，今天有发这个两面的地图，不知道因为我只印50张啊，不知道够不够这里。那么这个那个还有一份，应该是给他们，他们有拿到吗？他们好像没有拿到这里。那么先看这个攻取迦南地的这一章好，这里是地中海的这个你们看，他们这个约书亚带领他们是从哪里进去？先过约旦河，你们看见了，先过约旦河，他们是从中部打起的，从中间中间头一个城市是什么？耶利哥城，这里耶利哥城，以后就打埃城的时候就他们打败仗，很小的城市就打败仗。为什么？因为有人犯罪，有亚干犯罪，那么把亚干刑罚亚干打死了以后，他们就很容易的打到埃城。那么从中部以后向下南，向南边走，你看南边有阿都兰的基篇低比加特等等，那么到最后才向北部，想米基多、麻敦、辖索所以先从中部向南向北。有没有打完呢？没有打完，因为是13章第一节，那时候约书亚已经老了，已经打了可能10多年的仗了， 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么第十三章下面第二第三第四节又提到，那个那些地方很多就是在这个沿海一带，这里沿海一带了啊、这个亚瑟兔啦，亚瑟基伦啦，加沙，那加沙今天还是用加沙嘛。那么这一带呀，就没有打过了，没有未得之地了，未得之地，未得之地。所以这个这些都是属于非利士人。等一下我们才来看这个今天形成巴勒斯坦啊、民族，还有以色列民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把这里好好的打垮了。那么这个事情，但是我要注意，这里下面。平常的城市是只有一个圆形，但是如果陶城，他们设立了几个陶城呢？等一下你们看，陶城是中间有两个圆圈的，一个两个，那个是陶城。你们算一算，在这里有几个陶城？算一算，注意看一下这一张地图。在约旦河东，先看约旦河东，约旦河东比较容易看嘛。上面的是什么？戈兰有一个城市，是不是？中间呢，拉玛有个城市，下面呢，比西有一个，所以约旦河东有三个，约旦河西呢，上面的虾索，中间的事件，在下面呢，基片，有六个城市啊，陶城。所以这个设立陶城很重要的，可能过两个礼拜就要讲陶城了。为什么要设立陶城？因为有误杀的人，他们就可以跑到陶城里面来保护自己了。所以这个陶城啊，这里好。那么好，我们看这里就是有三个名称：巴山、亚门、摩亚啊。今天。如果约旦河东啊、今天的地图是什么国家？亚门摩亚变成什么？约旦国家了。如果你们到巴勒斯坦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不但能够去到埃及，也能够去约旦这一面了啊，能够比较自由了。这些地方都不自由，你不会跑去那个伊拉克那边去旅游的，是很危险了。那但是在这里还好了，这一带里面啊，那么这个亚门摩亚就成为今天的约旦国家。那巴山早就给这个约书亚打败了的。好，那么后来当这个约书亚年纪老迈，他说你年纪老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除了这个未得之地，如果这一章子里面看不到这个，好，第二面先看第二面，分地的时候就约书亚就开始，虽然还有很多未得之地，但是还是地要分给大家，分了大家以后心比较安心嘛，你就开垦你的荒地嘛。那么就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最大的是什么派呀？马纳西只有半个支派在约旦河东，约旦河西也有马纳西哦，半个支派，你看，所以马纳西得是最大的土地了。那么这个两个半支派约旦河东啊，是摩西那个时候就分给他们了。分给他们了以后，他们说我们不要再过去了。不过他们的男丁还是帮忙以色列人跟着去打仗，他们的妇女孩子就留下来，两个半的支派的妇女孩童就留下来了。那么但是男丁呢，还是帮忙以色列人一同去打这些，去争取这个十二个败子。那么但是我问，这个十二个支派有哪一个支派漏掉的？你们看啊，利未支派。那么跟利未，如果跟利未支派变成是三个支派了，不是十二个支派吗？那有哪一个，为什么有一个啊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变成十二个支派，是不是？那有一个儿子没有在这里，他的名字，你们看哪一个儿子？很出名的儿子啊，在创世纪用了十几章来讲他的生平啊，约瑟。那么，但是不用约瑟，约瑟有两个儿子，玛拿西跟以法莲，所以玛拿西跟以法莲代替约瑟，所以多了一个支派嘛。所以如果跟利未支派变成十三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没有得到这个城，得到一大片的土地，但是他们，刚才的第十三章的下，第十四章的第三节，他们就分散在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中间，有四十八个城市，他们住在他们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侍奉神嘛。侍奉神你一定要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帮忙他们怎么侍奉嘛，献祭等等嘛，让他们明白。所以利未人虽然没有得到一大片土地，他们还是一样的生活得很舒服，因为住在城市里面，连郊外也有，那么他们可以耕田种地等等呢。那么是利未人，他们的产业是谁？圣经记载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么这个更好，是不是？虽然没有得做一块地，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产业。那对基督徒来讲现在我们不是单单追求属地的产业，我们更要紧是追求什么？属天的产业。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好，那么我们这一章子看了以后，我们就看当时以色列人呢，这里就讲有讲利未支派嘛，利未支派。那因为约瑟的子孙变成两个支派嘛，所以就十二个支派。那这里就讲清楚了。那么当时他们还是约书亚的帮忙，就是分给九个派，九个半支派的人。那么在四世纪头一章后面的有一段话呀。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拿到地了以后，他们很快的就开垦土地，没有去打仗。其实有的地方还没有打完嘛，那么迦南人还是住在他们的当中。那其实神的目的就是要把迦南人赶出去嘛，他们才能够安居乐业嘛，仇敌跟他们住在一起。那么这个四世纪第一章后面最明显的，他们没有完全把迦南人赶出去，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这个没有赶出这个四个字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就产生四世时代。所以当约书亚要离开世界以前，他已经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分外谨慎，你们一定要把迦南人赶出去，不能跟迦南人联络，彼此结亲。后来他们还是通婚嘛，很多跟迦南人通婚，互相往来，结果就没有把他们赶出去。结果这些迦南人以后成为他们的网罗，成为他们肋上的鞭，严重的刺。果然不错，这些话都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因为以色列人跟外邦的迦南人通婚，社会腐败堕落，道德敬拜偶像远离神，就是因为没有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神不得不管教他们，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欺压。那么我问一下，他们为什么没有赶出迦南人呢？不是他们不能做，不是他们没有力量，他们就是不去做，他们不为，不是不能赶出迦南人，而是不为，不去做。以色列的人军队够强，军备够强的，但是他们有了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病态，所以他们就不能把仇敌完全赶出。首先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强，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强。神已经清楚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只要他们对神的应许有信心，勇敢向前，他们一定有力量可以把整个迦南地征服。所谓征服，就是可以把敌人 赶出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够征服，再强的敌人也能够战胜。但是当仇敌的势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动摇起来了，手脚发软，不敢再打了，所以就没有再打。第二呢，以色列人就贪图眼前的享受与利益，既然我们有一块地了，不分给大家了呢，我们就开垦荒地嘛，啊，好好的生活。那么甚至他们还可以用迦南人当中也比较贫困的，就来服侍我们嘛，还可以利用迦南人来服侍他们，作为他们的奴仆。那么你想他们怎么能够把迦南人通通赶出去呢？不可能的。那最严重的病态，他们就是永死仇敌，以仇敌脱鞋，就是让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结果地我不分，是非不明，带给以色列人无穷的后患，甚至以色列人以后还被外邦文化所同化，与外邦人通婚，拜外邦人的偶像，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去的原因。那么在这个分地当中，我们看到14章下面，谁这个给迦勒的一块地也是非常特别的，就把它记载过来。迦勒要求什么？他对摩西过去啊，40年前，摩西不是派12个探子吗？12个探子，有2个探子。一个就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约书亚是以法，每一个支派派一个首领做探子。那么这个约书亚是从以法莲支派出来的，迦勒是从犹大出来的。那么这12个探子去回来报告不同啊，那分成两派人。那么迦勒跟约书亚蛮有信心，但是其他四个 ，Oh no， 我们不能够上去啊。我们不能够去攻打这个迦南的城市，有些城市是非常坚固的，里面住有亚拿住高大的人啊，他们都是高大的人，那么他们看我们如蚱蜢一样，怎么能够去攻打他们呢？所以他们这些四个首领就讲不好的话，存了恶信，不相信能够得胜。但是那两个不，我们可以得胜啊，因为那个10个人是把仇人跟我们相比，当然要看外表了，他们用眼见，凭眼见来窥探迦南地还有迦南人，我们不能够得胜。但是那两个人完全用信心，他们是凭什么？不是单单凭眼见，凭信心，他们是把敌人跟谁比？跟他们所相信的神来比。当他们把迦南人跟我们所相信的神来比的话，谁是得胜的？当然我们的神是得胜的，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过去，不必怕，我们应该过去。所以当这个约书亚出来的时候，本来神就是告诉他，你的工作很艰难，但是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壮胆。什么叫做刚强壮胆呢？就是心智要非常的坚定，在困难打击当中还站立得稳。你看这个迦勒就有这样的心智嘛。迦勒他说45年前他们派我去窥探迦南地，现在已经过了45年。他现在几岁了？当分地的时候他已经几岁了？已经85岁了。分地的时候已经过了40，已经到了迦南地了，当然已经85岁了。那么但是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现在还是如。我盼望我们当中的年老的人都能够讲这样的话，你70、80岁还讲这样的话，我的力量过去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现在你把要山地给我，人家要住的是平原嘛，好好的耕田嘛，这个快快乐乐享受，不必很辛苦。但是他要求山地是不容易去争取的，山地住的人呢、有什么亚拿住人了、而且他们的宽大坚固的城，这个是不容易去攻打的。但是迦勒就是有这样的心智，我要把什么 他蛮有信心，我要把什么他们赶出去，那这个是加勒，也是约书亚的，约书亚的精神跟加勒两个人就是刚强壮胆，心智非常坚定，在不是说没有困难，不是说没有打击，但是他们继续有往这前，直到成功。那我就讲一个例子，2001年9/11发生，没这个纽约的两栋大楼倒塌下来，当那个飞机冲上高楼的时候啊，火焰冲天呐、啊，许多人都慌慌张张的逃命，有些人根本就害怕了嘛，怎么这么高楼竟然失火了呢？他们还不知道是有一辆飞机冲上去了，所以他们的脚一看见火，这个是人的弱点嘛，我们一看到火也会慌张嘛，脚就发软了，就站不住了，走不动了，特别有年纪的人呐、啊。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有 firefighter 还有警察消防队员，他们就过来刚强奋勇的帮助人逃命，他们甚至有的带轮椅。那么其他的人，如果你要逃命的时候，你是从上面到下面，是不是从，如果你住在你或者你上班是在第八十层上班，发生事情的，如果你要救自己的命，当然是向下走，是不是向下走了，电梯可能不能够动了，所以他们就爬楼梯。那么当所有的人慌慌张张走下去的时候，只有警察跟 firefighter 他们是向上去，向上走就是为了要帮助人、啊、要帮助人，甚至带轮椅上去呢。那么如果年老的人你不能走了，就坐在这里，我来帮忙，就下去。那么这种的精神呢、啊，这种的精神呢、啊，就是刚强壮胆的精神。他们只知道要救人的那个精神，所以当两栋大楼前后倒塌下来的时候，后来就有一个记录，300多位的正在救人灭火的警察还有消防队员，他们就牺牲他们的生命。所以在哪一个一两个小时之内，许多可歌可泣刚强奋勇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了救人的故事太多了。这就是警察消防队员，这就是我们可以形容他们，就像约书亚加勒那个刚强奋勇的精神。好，那么我们稍微继续看一下呀，这个以色列人神已经赐给他们这一块地啊，亚伯拉罕神应许是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美地，但是亚伯拉罕起誓，那他因为他是过帐篷的生活，以后他的儿子以撒、雅各等等都曾经在迦南地住过，他们不过是客旅而已，他们并没有得着迦南地的土地。一直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服了迦南地，他们才完成了分地给以色列人12个支派。那么但是虽然已经分给他们的这个地，他们还是要去打仗哦，要去打仗，他要去用战争来征服，战争的结果只是神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的一环。记得他们去打仗去得着迦南地，乃是神在救赎计划中的一环，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的圣战，他们叫做圣战，是为神来打仗，他们是有限度的一个使命。因为这一块地啊，到今天以色列人有没有完全得着？没有，在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得着这一块地的，就是迦南当他们分地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好好的做的，就已经还有迦南人。那么历史已经证实，他们如果要完全的做那个地的话，他们要除去迦南人，他们不能够跟异教啊、恶的风俗生活在一起，他们要除去这些偶像，他们才能够 真正的得着这一块地。其实这一块地就是属神的，不是属于什么任何人的，是属神的。以色列人如果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他要忠诚的谨守神的律例典章，受神公义的统治，成为万国的见证，那么才是以色列人可以得着这个。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本身没有完全的对神忠诚，其他们反而去认同迦南人的文化风俗，所以因此他们失去留在这块土地上的权利。我们就看以后有四世时代啊，在以色列人得着最广大的土地的时候是什么人？就是大卫跟所罗门王。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因为那个时候大卫好会打仗，他就去争取，哦，过去的人都你去打仗得着的那一块土地就是给你的嘛，就是属于你的。所以大卫做王的40年，还有所罗门做王40年，是以色列的黄金时代，他们的土地是最广大的，其他时候都没有。以后不必说了，是不是？当他们以色列分成南北两国的时候，北国设个支派给谁？灭亡，亚述国灭亡。南边两个支派，犹大、边雅明给谁？啊，给巴比伦。以后巴比伦100年以后就有波斯，波斯以后又有希腊，以后有马加比革命，有100年的时期啊，以色列人独立有只有100年，但是那个独立的100年呢，也是非常辛苦生活，他们没有好好的来在迦南地生活啊。以后就是罗马时代，就是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主后70年怎么样？灭国了，一直到1948年才是独立。所以我们就看见在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当中，这个迦南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我们来思想一下，来思想一下。起初神拣选以色列，拣选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有所谓亚伯拉罕之约，有所谓大卫之约，这个都是显明神的爱。神怎么样拣选以色列呢？神看重以色列民族，神看重以色列民族，并不是这个民族比别的民族更好，没有的，都是神莫大的恩典。就好像使徒保罗本来是反对基督的人，迫害教会的人，后来神拣选他，也是神的恩典。我是在罪人中的罪魁，我今日成了何等人，完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并不是配得的，乃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但是第二方面呢，我们又看到以色列人败坏，他们始终败坏堕落，容易受外邦文化的影响。那么神期望以色列国做一个圣洁的国度，可以彰显神的圣洁和荣美，但是他们失败了，他们竟然成为有罪之国，他们在恩典当中堕落。所以这个先知书里面都是讲到这一方面的，他们忘记了神的拣选是附带着道德方面的责任，他们应该彰显出神荣耀的形象，正如神造亚当的时候给人的形象是非常荣耀的。但是亚当犯罪了，失去了神的形象，那么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的。耶和华曾经讲过，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我们神今天救赎我们，也带着一个道德，附带着一个道德的标准，就是要远离罪恶，忠诚的来敬拜神。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证明，他们是远离神，他们3番4次的拜偶像，拜假神，道德生活腐败。虽然以色列人想用献祭来代替神，没有喜悦燔祭和平安祭。神所喜悦的是什么？人的顺从，人的敬畏，这个是最重要的。弥迦书6章8节，我们所熟悉的，神警告，借着弥迦警告以色列人，你朝见神，你是要做什么呢？ 你不是以为你可以献上那些肥牛、羊等等啊，神要的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这首诗歌我们也唱过，是非常漂亮的。其实摩西时代就有巴勒斯坦之约，就是记载在《申命记》28章，神借着摩西的口预先警告以色列的：如果你不听从、遵行神的诫命，你远离神拜偶像的话，你就会招来严重的祸患。但是如果你愿意谨守主的道，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怎么样蒙福，怎么样造祸，就在乎你愿意不愿意遵行神的道。后来我们也看见神的应许要重建以色列国，神重重的撤回以色列国，神追讨以色列国所犯的罪，目的也就是要让以色列国复兴起来，所以先撤回才有建立。那么以色列的历史是一部漫长惨痛的一个浩劫，两他们忙过2000多年了。如果你从主后70年就2000年，从巴比伦那个时期就586就已经灭过了，就已经灭过了。那么2000多年，那么后来都有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有归回，是不是？他们有归回他们被掳70年以后就归回，有重建圣殿，有重建圣城，尼希米时代帮助重建圣城，以斯拉时代重建圣名，但是还是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也失去了。他们这些属神的子民好像筛子中麦谷一样就是不能够遵照神的旨意来生活，所以是没有用。到了最后，神给他们归回的严谨乃是1948年。那么这个1948年能够立国，也是一段100年来呀，很长的历史。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犹太人是魏博士，他是在德国拿到博士的，但是他到英国的大学里面去教书，神就使用这一个，他是化学博士学位，就使用他进到英国的这个官里面呢、就活动，就好像以斯帖有机会来拯救他的百姓，因为他做了王后，如果他不做王后也不能够嘛，但是他做了王后就有机会。那么这个魏博士就进到这个英国的高层人物当中，好像以斯帖一样的在那边活动。那么以后因为耶路撒冷给英国管制，那么以后就准许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立国，联合国也投票就赞同，所以1948年5月14号成立了。但是你知道吗？四周围的亚拉伯国家不赞同，才立国几个小时就打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跟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相隔多少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到1918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兴起是1937，相隔有20年。那个20年当中，其实是以色列人回国、回到故土最好的时间呐、那个时候，这个魏博士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个希伯来大学，已经招了好多人才。你们要回来的话，可以就在那边建立一个大学。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他们不要回去，为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呢、犹太人很厉害的，都是通商头脑，发大财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呢、很多财团起来呀，哪里他们要回到巴勒斯坦不毛之地生活呢？他们还是在 Europe 一带，哇，那些财团生活的非常舒服，哪里知道第二次世界来的时候，希特拉一来， 杀了多少犹太人？六百万左右，一夜之间，德国的军队啊，一烧烫啊，千百个那个新那个非常漂亮的会堂啊，完了，把犹太人抓起来，在集中营，在用火炉，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很大的警告，他们如果那个时候回到耶路撒冷还有机会了。虽然世界本来就是苦难，充满苦难的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 Europe 一带的犹太人有1000万，但是在耶路撒冷有75万的人口，只有10万的以色列人，其他都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还是不愿意回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醒悟过了，就很快的。所以在1948年立国的时候，将近有100万的犹太人已经回国了。但是他一打仗的时候，才三万多，打仗打了几个月，那么从国外很多犹太人回去，到了最后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有10万。的犹太人军队，第一次战争、第二次战争、第三次战争，最出名的那个大洋将军，带着黑色单眼那个，6天之内可以把戈兰高地拿下，可以把埃及的西奈山拿下。73年又在了，那这个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我们来看到今天，以色列。还是没有得着完全的地，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住了这么久，2000年了，他们已经一定也要给他们立国嘛，所以巴勒斯坦人的来源在哪里呢？今天加沙走廊，我刚才不是讲过吗？未得之地很多就是在加沙走廊那一带的地方，那个都是腓力斯人住的地方。腓力斯人，那我还在问亚伯拉罕和罗德是谁？亚伯拉罕的子儿，但是罗德跟亚伯拉罕本来住在一起的，但是他们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说：“我们怎么一家人本来是亲戚嘛，你怎么相争呢？那么你自己选择，你要选择什么地方？”他给他选择。他自己选择漂亮，就靠近索多玛、俄摩拉，因为那个城市两个城市很繁华，所以他就搬到靠近索多玛城，以后慢慢嘛就搬进哪里？索多玛城，繁华的城市。当神用硫磺火灭索多玛城的时候，怎么样？神派亚伯拉罕，快点你去救你的侄儿了，救了罗德，那个时候他的女婿什么？他的女婿当作会放，什么会有硫磺火来灭？女婿不要出来。结果罗德的太太两个女儿出来了。罗德的太太因为回过头来变成一个什么？一根圆柱。这个是一个爱世界的人，留恋世界的人，还要回头一看，变成一根圆柱。后来，那两个女儿出的一个不好的主意，我们的后代怎么样呢？要。他们的女婿根本已经死在里面了，被火烧了，所以就把这个罗德给他醉酒，大女儿、小第二女儿另外一个晚上，他们就什么生了什么摩押亚门，一直到流到那个摩西时代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直今天摩押亚门就成为约旦的。那这个，那么以东呢？以东人是谁呢？就是以扫的后代。所以从亚伯拉罕跟罗德，从以撒跟以色玛利，以色玛利是他的妈妈是什么人？夏家是埃及人，是埃及人，所以是埃及的后代。那么或者亚拉伯的后代变成以色玛利人。以东人呢，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的后代现在可能就是在约旦河西。现在巴勒斯坦有两个地方，他们也不和，一个是沙巴斯，一个是哈马斯，是不是在加沙的有点恐怖分子？但是在约旦河西的西部，我们叫做西部是比较柔和的，不愿意做恐怖的。那么他 他们也不合，这两个地点也不合。那么但是怎么样，那么美国呢，世界各国要愿意帮忙他们，但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基督徒的是更好的产业，是什么？天上的产业。彼得前书第一章啊，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存留在天上，不能衰传，不能这个不能毁坏的，这个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是非常漂亮的，这个是给我们基督徒的。这就是预表这个迦南美地的。但是我问，当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以后，他们没有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进到迦南美地，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因为不信的而心，不信的而心啊。所以那些后来进到迦南美地的是20岁以下的男丁，还有在旷野民新生的以色列人。那么所以这个才有希伯来书第三章记载，神厌烦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而信。那么今天可以预表我们基督徒，我们一定要顺服，要有信心来跟随主，像约书亚像迦勒一样，我们就可以得着天上永存的产业。我们祷告。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可以简单思想约书亚怎么样把迦南地分给12个支派，他们分了以后，他们还是要去征服去打，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心开始软弱下来，贪想安逸的生活，就不再去打仗，结果没有把迦南人完全赶出，成为后代的警惕。以色列人跟迦南人生活在一起，敌我不分，是非不分，他们被他们同化，拜偶像，通婚等等，道德的腐败。主啊，你今天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金尊的祭司，你为我们预备天上数天的产业，让我们怎么去得着？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